你在这边看到什么？你看到花瓶，有没有看到花瓶？还有看到什么？两个人面对面在对看，是吧？看到没有？看到了吧？我再说一遍哈，我们所看见的可能不是全面的，好不好？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件事情，我们不看到全面的啊。其实，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我所拥有的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认知，绝对会带出不同的反应，会带出不同的结果。我一再强调一遍，你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但是你我的认知绝对会改变你我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反应。问题是我们常常对我们所接触的圣经也好、生活上的也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却不清楚。啊，我相信这几次下来，我们应该有所同意，同意吗？是不是？啊，所以我把这个系列称之为“不要看错了”。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字眼，在原文是一个字，我们中文变成两个字。哈，这个字眼呢，是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的，牧师、传道、长老都常常会用这个字眼，甚至你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读到。事实上，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基督也常常使用这个字眼。圣经说这个字眼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没有它，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天堂。哦，但是虽然是在教会里面常常使用到的字眼，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也是通常被误解、被误用的字眼。讲了半天，啥字眼？信心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以操练你拥有的信心来结束这个系列。盼望这5次下来，我们不会看错了哈。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看对了。但是，请问一下，信心是啥？什么是信心？如果我们今天要强迫各位都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我们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答案，同意吗？是不是？当我们谈到信心，我们看到信心的时候，我们会直接说：“我知道这个有信心，我们可以分辨它。”但是我们却很难的来解释到底什么是信心。尤其是当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到旧约先知哈巴谷，他在书上最后一章后面讲的一句话，一些话了哈。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怎么样？橄榄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哇！看到这种情况，哎呦，死了算了，对哈？但是他说什么？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运行在高处。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很难明白，是不是啊？怎么可能呢？我们说怎么可能？那什么是信心呢？啊，如何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不是？同意吗？我们会有这种疑问。弟兄姊妹们，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不要说第11章，希伯来书整章啊，其实整卷书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的一个答案。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去看希伯来书第11章的时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你们都会背了吧？不错哈，算了哈，来，我们一起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看到没有？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望的实底，一个真正的实在的东西是什么？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还没有看到，你就有那个确据，这是信。哎，道理很简单，实际上是什么？你要注意一下，真正的一个根基在哪里？谈到信心的时候，我盼望各位看到这个起点。一定是在神的品格上面，好不好？ 一定是在平格的行为。信心的开始就是一个基础的确信，确信什么？确信什么？那就是确信神就如他所说的一样，当他说出他的话的时候，他说的就会成就，他会成就他所说的，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起点，信心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信心怎么样？又跨出了一大步，因为信心也是关乎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行为，关乎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会让我们的行为举止跟什么样？跟神的诫命，跟神的品格趋于一致，看到没有？一个基本的话是神的品格，我们相信他所说的，他所说的必定成就，还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自己的行为呢？我们的言行举止跟神的诫命，跟神的品格是怎么样趋于一致的？这是一个刻意的选择，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要选择，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选择要来顺服他。我们可以说信心是孤执住一直的，孤注一掷的啊！信心是什么？是要冒着舒适危险，冒着安全的危险来顺服神的。信心不是我们的自然反应，信心是要操练的。信心可以讲是说，好像请神呢坐在那个法庭里面那个证人席上面，然后我们来检验他说的、他给的各样的证据，然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决定，说他真的是就如他所说的一样，而我应该就按照他的话来调整我的生命。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第二层面，我们今天可以从圣经里面一段故事来学习这些原则。我们如何有操练能够达到这个部分？我相信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来更加的明白如何来操练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信心。这个故事是刚刚我们大家读的《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读了很多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大家都很熟了。这是一个寡妇的故事，是吧？圣经说她丈夫也是一个怎么样？也是过去也是一个神的先知，很忠心的先知。但是怎么样？他过世之后呢，他的太太就背了一身的债。啊，我们从故事里面也知道，他不仅仅是负债，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跟他的儿子就快要饿死了，他们就快要成为奴隶了，是不是啊？就是你要讲要了解一件事情，在那个时代里面，如果你欠债的话，如果你没办法还钱的话，债主有那个权利怎么样把你卖了，拿了钱来还债来抵债，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把你家里的人、把你的孩子、把你太太啊，把他先生啊，怎么样抓到他家里面去，成为奴仆来抵债。所以他们讲的，你看到没有？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了。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担心了、啊，哇，我两个宝贝儿子怎么样，就快要被卖去做奴隶了。在这样一个绝望，在这样一个恐慌当中，他来到了先知，另外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的面前。他来到以利沙面前啊，以利沙这个故事有没有看到？就要带他进入到一个信心的一个经历、信心的一个操练里面。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操练信心的一个提醒。在这边的话，什么提醒呢？第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操练拥有信心，要看危机就是一个转机，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所面对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看错了。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妇人的危机，她在那样的危险、在一个绝望的处境里面，其实就成为她信心成长的一个途径，带给她生命一个永远的改变。好，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经历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黑暗，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这个隧道前面的亮光在哪里？我们不明白神让我经历到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好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妇人一样，我们充满绝望，我们感受的就是辛苦，没有人知道啊， 神也不了解我的痛苦啊。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个选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选择可能性。好，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危机，是一个没办法的，是一个绝望，是一个没有出路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转机，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教导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方式可以学习到的。弟兄姊妹们，信心不是你我抓着神的时候，神啊，你帮我解决问题，这个不是信心。信心也不是我们抓着神的手，神啊，你让我舒服一点，挪去我的痛苦，让我过得轻松一点，这个不是信心。弟兄姊妹，信心是当你我在危机当中，在你我的痛苦当中，我们可以对诚实对神说，神啊，我真的真的很痛，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不完全明白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前面的路到底在哪里，我的亮光要到哪里，你要带我到哪里去。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信心，我们可以像是这样说，但是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你是一个美好的神，你是一个好父亲，我用我的生命来信靠你，这是信心。你不知道你前面到底是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你的亮光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的前途在哪里，但是怎么样，你信靠一位这样一个爱你的神，这是信心。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人有这经历，特别是如果你去看约伯记，是吧，约伯经历到了很痛苦的事情。约伯在当时的话，你看到啊，他怎么样，孩子被魔鬼攻击了，死去了，他的财产怎么样，他也失去了财富，然后在遭遇一切的苦难当中，失去了他的孩子，失去了他财富，甚至怎么样，他自己也经历到身上的一些病痛，在这个痛苦里面，在这个伤痛里面，甚至连他的朋友都怎么样，都来责备他。而在这一切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约伯的信心却没有跌倒，信心就怎么样，却越发高涨。所以你注意到吗，在约伯记第十三章第十五节说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什么，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说，我虽然没有指望，我没有指望，但是怎么样，但是我还要信靠他。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的主观的观点，哎呀，神啊，你干嘛，你好像就神要杀我一样，神会不会杀我们，不会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好像神根本不爱我，这个世界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我，都没有人了解我，甚至我的神也没有了解我，甚至好像神要把我置于死地，我死了算一样。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我们会不会信靠神，不太容易。我们回到列王记这边的故事，这个贫困的寡妇，她背了一身的债，她在痛苦里面，她濒临饿死的边缘，她有两个孩子，她还害怕这两个孩子怎么样，会被抓去当奴隶，她会失去他们，所以她来到伊丽莎面前，伊丽莎问她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哎，很简单的，然后怎么样，她问她说，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这里问一个话，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想想看，其实好像是我没无奈，但是一个观念上面，弟兄姊妹，这句话告诉我，我不能够为你做什么，但是有一位神可以为你做什么。我今天是先知的成分，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们，这个提醒我一件事情，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朋友可以来鼓励我们？有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在我们危难的时候，可以来指引我们一条路，回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没办法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自己没办法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朋友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回神那边，因为神可以来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当这个寡妇来到伊丽莎面前的时候，哎呀，伊丽莎，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告诉我你家里有啥东西，告诉我你家里有些什么东西，你期待他怎么回答，你期待他怎么回答？这个寡妇情况是什么，都快饿死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啊！哎，有什么东西？还有一瓶油，什么都没有，我还有一小瓶油了。除了一瓶油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你看到没有？伊丽莎就转向他，对他说：“我要你这样做，到你邻居家里面去，把他们所有的空瓶子都找来，越多越好。然后呢，我要你怎么样？回到家里面，关上门，你跟你的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面，倒满了要放在一边。请问一下，如果你是寡妇，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这件事情，你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小瓶油，他要你去隔壁邻居左邻右舍把空瓶子拿来，越多越好，然后你要去倒进去，倒满了，那你会怎么想？我这边一小瓶油，倒要怎么样？要干嘛？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要求，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很奇怪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转机。我们要学习到第二个信心功课，就是什么？就是要预备心来被伸展。弟兄姊妹们，靠信心行走的意思是要你跨出你的安全区。对，在这个故事里面，对这个寡妇实在很真实。你看，当伊丽莎说什么“我要你去收集一些空瓶子”的时候，这个对这个要求对这个妇人来说，奇怪不奇怪？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啊？你如果你是这个寡妇的，如果哈，那你会觉得什么样？这个伊丽莎是干什么？他就一点道理都没有，是不是？没有食物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食物，我需要的是钱，需要帮我解决问题。我什么都没有，我在家里只有什么？只有那小小瓶的油。弟兄姊妹们，在圣经当中，跟我的生命当中，我发现一件事情，我都学习到一件事情，也观察到一件事情。为了要建造你我的信心，神往往会让我们做一些事情，是让我们觉得很不自然、很不舒服的。我讲清楚了吗？神会让我们做一些事情，甚至我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的，你知道吗？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亚伯拉罕年纪很大了，对不对？没有孩子，神就给他一个怎么样？以撒，很棒哦，给他好棒的儿子，对不对？等到孩子长大一点了，变童子了，还没结婚哦，神说什么？神说你把你的爱子，你喜欢的儿子，独生子怎么样？把他杀了，烧了，献给我。请问一下，这个合不合逻辑？哎，好不容易你给我儿子，哎，好不容易我这年纪一大把了，我老婆已经没有了，就这样我生一个孩子啊，宝贝的要死。结果你还说你要爱我哦，你还说怎么样？你说我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哦。那你今天要把我杀了，这没有道理啊，是不是？用我们的思维来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怎么样？亚伯拉罕没有说神啊，你搞错了。圣经说什么？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就踏出去就做了。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见得是很逻辑的，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就不一样。信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跟人类的直觉完全相反的事情。第二，怎么样？我们的直觉是什么？我们的直觉是常常要往平安、舒适、怎么样、安全的方向去，同意吗？而不是有往风险的地方去。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遭遇到风险的时候，我们试着要做什么？降低风险，是不是？同意吗？当我们遇见风险的时候，通常会带给我们恐惧，会带给我们不安全感，会带不稳定。但是弟兄姊妹，事实上，请问一下，我们当中的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碰过难处的举一下手。曾经碰过很多风险的举一下手。那你们这些不举手的到底是有没有活在这世界上？对吗？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哈，你说出去外面怕车祸，你躲在家里，躲在家里安全吗？不见得安全的，说不定地震来一下垮下来了哈，对不对？是吧？房子啊，躲在卧室里面好不好？躲在床上可不可以？我告诉你，一样的，都有可能事情发生的啦，是不是？同意吗？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喜欢风险，我们不喜欢难处，我们怕得要命。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很长的历史里面，弟兄姊妹们，神就是希望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要冒风险，要把握机会来经历他。很多时候就这样子，他这么做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会想为什么这样子。如果你去看的话，注意一下的话，神这样做有一个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你我能够成长，为了让你我能够成长。第二个是为了让他能够得荣耀。当你决定要来活出一个信心生命的时候，总是在一个什么时候？当你要决定的时候是什么？是在一个信心跟安逸之间一个选择，对，一个在风险跟安全之间的一个选择，是不是？一路走来，弟兄姊妹，有一天神要你跨出你的安全区，在你的旅程当中，神要你信靠他。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的，是不是？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选择的。我讲清楚了吗？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情都你可以选择？不见得，你知道吗？你可不可以选择出生在什么地方？你可不可以选择说我要出生在王永庆家里比较有钱？你可不可以选择说，我要出生在桂林，那个地方漂亮，风水好一点，长出来会漂亮一点？你可不可以选择？你可不可以选择说，我要找谁当爸爸？我要出生在谁家当谁当我的妈妈？不可能的，我们没办法选择，是不是？这个东西我没办法选择的啊、哦，我没办法说，我出生的时候要长得帅一点，像雷蒙那样高高帅帅的，有点像蒋公一样的。这是没办法选择的吧，是不是？我没办法选择，我妈妈我爸爸是谁，我就生出来就是这样子，就是这副德性，我没办法选择。但是又怎么，我要请你各位注意一下，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我们过去的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选择的，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做出的决定就是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现在我们可以选择是我们要怎么样来信靠神，这是我们可以做选择的，同意吗？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这完全是由你我来做决定的。弟兄姊妹们，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看错了，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嗅觉，不是我们的视觉，不是我们的触觉可以感受到可以体会的，这是在这之外的。真正照着神的旨意去活，不代表你保守，而是你要去跟随神。这意思是要你把你里面的一切东西都交托给他，然后你要选择信靠他。我们很多人讲说，哦，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主耶稣是我们的主，真的是这样子吗？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就是一句话，如果你有一个不是你的，不是他，不是有一点不是他，他不是你的主，那么一切都不是你的主，你知道意思吗？是所有的都在里面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行事为人不是凭着信心，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个声音说：“哎，我也真的想要那样活哎，我也想要那样子有勇气，我也想要这那样子的信心哎，但是不是我啦，我里面不是那样子的啦。”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请你容许我说，一点点的信心能够造出很大的不同。一点点的信心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只要一点点就好，只要一点点就好了。我里面都下睡觉了哈，好不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说，只要一点点就好了，只要一点点就好。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信心过度的美化了。哦，好像怎么样？哦，要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这样啊，就是圣经那些伟人啊，圣经里面那些伟人啊，哎呀，那些圣徒、那些英雄才会有。哎呀，像我许叉叉，就哎呀，就普通的人，不会有这么大了，不会的啦。但是弟兄姊妹错了，是这样子。圣经说怎么样？只要有一点点信心，你产生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你怎么样？甚至能够移动一大山呢，能够移动一座大山呢，你知道吗？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弟兄姊妹们，我深信，如果你我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的话，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神怎么样使用一些平凡的人，只要一点点的信心摆上的时候，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 你知道吗？只要你愿意冒一点点的风险，只要你愿意踏出一点点，你就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5节第6节说什么？当那些门徒来耶稣面前，他跟他讲说，哎呀，主啊，加添我们的信心。跟神要信心啊，加添我们的信心。耶稣说什么？哥哥你是不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知道芥菜种什么东西吗？非常小，非常小，小的不得了。他说，你们的信心只要有一点点非常小非常小的信心的话，就要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到好里，怎么样？他说怎么样？他也必听从你。弟兄姊妹们，信心。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注意的话，马可福音第9章里面那个父亲，当他把那个受到痛苦的儿子带到耶稣面前，他在寻求一个答案，寻求一个释放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马可福音第9章记载的，耶稣就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可以学习的，一个很诚实的一个呼求。就像这个父亲一样，我们可以说，神啊，我要到哪里去，我需要有更多的信心，我要让我相信的能力增加，主啊，但是我需要你帮助我，好让我能够到那里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好的请求。让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你我都需要这样一个操练。我今天还是在学习，我们才希望慢慢慢慢，我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能够这样过，这样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态度来过活。这是我多年以来一个体会。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早上忽然想到，我是85年的，我85年信主的，到今天几年了？不会算了，算了。29年是吧？30年，29，你们知道什么意思了哈？我这过去这一阵子里面呢，我学习到一件事情。这一阵子我学到一个，这么多年以来，我跟主一起行走，我学习到有些事情，建立我信心有很大的帮助。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发现有3点帮助我信心的建立成长。我跟各位来分享。第一点。要更多的认识神。当我用时间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当我祷告，当我独自跟神独处的时候，当我默想他的时候，当我跟神的关系有更深入的时候，我的信心会增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1章18节里面，他祷告，他为那些人祷告什么？他说，我求神怎么样，让你能够真的看见，让开启你的眼睛，使你能够认识他，认识神。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一些人一直在挣扎，在生命当中没有办法让跨出任何信心的脚步。弟兄姊妹，因为从来都没有花时间在认识神上面。弟兄姊妹，这时候真的我们需要提醒。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人要分享一些事情，一些痛苦，一些挣扎跳不出来，就有一个弟兄说，你最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有没有灵修生活？我感谢神有这样一个弟兄，是一个很好的弟兄，能够愿意来提醒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彼此提醒，真的只有在认识神上面有加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有可能继续的成长。好，这个很重要的。好，神要你我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才能够在信心上面有成长。第二个，在我生命当中，我发现一件事情，建造我生命的第二个，要和其他的人信心中行走的人多多交往，要跟那些信心不错的、很坚强的人多跟他们接触。他们信靠神会带给你我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成为一个帮助，成为一个催化剂，会帮助我们比什么平常更信靠神。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当中神放了很多信心不错的弟兄姐妹们，多接触，多接触。弟兄姊妹们，我上礼拜也提过了，箴言讲得很清楚，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另外一个翻译是因为什么？因为生命的泉源是由心而出的。弟兄姊妹们，你我生命的流露会影响其他的人，同样的，别人生命的流露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跟 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们常常在一起，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帮助，得到扶持。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啊？这个很重要的啊。然后在我生命当中建立到我信心的第三点是什么？要冒一点风险，看到神信实的伟大。要冒一点风险来看见神的信实。弟兄姐妹，当我看到神是信实的时候，会建造我的勇气，会帮助我的信心成长。弟兄姐妹，会帮助我下一次能够跨出更大的一步。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经验，对不对？信心不是一碰到的事情，神马上就给我们很大的事情让我们来操练的。很多时候都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让我们在一点点一点点里面经历到神是那么伟大的神，让我们下次碰到一大事情的时候，我能够想到说，哇，上一次我这件事情神怎么样带领我，那么我就怎么样，我就能够我勇往直前。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不是因为我神经的话什么、今天我能够信靠神，不是因为我比较有信心啊，不是我生来就很有信心，而是在过去的人生里面，我看到我经历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一步一步的经历我，让我愿意一步一步的经历他。当我是一步一步一小小步一小小步经历他的时候，我才能够走到今天。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千万要冒一点点风险的观念、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神，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信心是非常的关键。一个很棒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信心充满信心的时刻里面，神就能够借由你完成他的工作。在我们的难处里面，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神在你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事情，为神预备了一个舞台，让神彰显他的大能。你经历到了，生命成长了，神也得到荣耀，很重要的。一般来说，是什么时候需要信心呢、一般来说，当你觉得你需要信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你顺境的时候，还是你逆境的时候？是你一帆风顺的时候，还是你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啊，我的话，我一帆风顺的时候，我大概不需要什么信心呢、同意吗？一帆风顺的时候，神啊，你不要来理我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就呼天唤地？被人家欺负了，碰到难处了，掉到谷底里面了，这个时候我怎么样？穷途末路了，穷途末路了，怎么样？我需要了，我没有任何其他资源了，我没有任何答案了，我不知道所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说，那我在这里，帮助我吧，我愿意跟你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信心。当我们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即使是这样子，神还是会帮助我们。记不记得上次讲的，上礼拜讲的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呢？神说给我们一条安息的道路，我们得力的道路，但是怎么样，我们静止不肯，然后怎么样，神说来到这里，我叫你担心，我们不要，我们要去闯，我们要去冲，哎呀，闯了满头 大包了。然后神说没关系，你还回来吧，我还是怎么样，我还是爱你。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相信，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生命就不太一样，是让人兴奋的，远会超过你我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单学习到第一个功课，就是看危机是转机。第二个功课是什么？要预备心来被伸展，我们要跨出我们的安全领域，这样子来学习。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学习到第三个功课。第三个功课是什么？第三个功课是将信心化为行动。有什么？当你的信心化为行动，你看嘛，注意到，当这个寡妇在绝望的时候，这个寡妇绝望的时候来到以利沙面前，以利沙要他去收集几个瓶子。我们一般的逻辑搞错了，找错人了，我早知道去找路士谈一谈，最少还有答案，知道该怎么做。你叫我做什么？叫我做这些事情一点道理都没有，是不是？但是你有发现没有，他什么反应？他什么反应？他怎么样？他就去收集了，他没有失望，他没有置之不理，相反的，他开始收集的瓶子，他开始采取行动，他开始去拜访他的邻街，他开始去敲他们，他开始怎么样，跟他的儿子们一起四处收集瓶子。第二什么？当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这是他信心的启动。说实在的，在人来看，比如说我是他的话，在我心里面，我不会期待说这个会解决我的问题，是吧？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神迹了，对不对？ 丈夫赚钱的人死了，我现在是欠了一笔屁股债，我两个孩子还小的，现在怎么样，可能会被带去做奴隶，我什么都没有，我家里什么一瓶芦洗只剩下一小瓶油，你叫我去收集这些瓶子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不会的，除非有神迹。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神迹，但是弟兄姊妹们，当他踏出那一步的时候，当他去收集的时候，神就要让他经历神迹。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信心不是只有头脑里面的知识，信心不只是内心里面所拥抱的，信心需要有行动，信心需要有行动，永远都不是消极被动的，总是会带出行动的。记不记得在雅各书里面，雅各说了什么？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说的是，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的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弟兄姊妹们，这个在二十世纪的当中的今天仍然是非常真实的。相信神，真正信心会转化行动的，不是停留在脑筋里面，只是一个知识。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职场里面可能受到了压力，可能会受到一些妥协的强冲击，我们要不要正直？今天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我是在众人面前是一个见证的，但是今天在我的职场里面，在我工作里面，我有一个挑战。我的挑战是什么？知道做这件事情不讨神喜欢的，我如果做的话会羞辱神的名，但是如果我不做的话会有一些问题。也许在我们当中说，哦，你知道吗，工作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工作里面单位里面，哎，文化就是这样子嘛，哎呀，大家都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特别不一样呢？哎，这是一个挑战哦。神说这是错误的，大家说大家都是这么做，那么你要怎么选择？神说这是不对的，你要调整你的行动，调整你的行为举止，跟神的真理合为。记不记得信心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要跟神的真实神特性要怎么样去一致的？神说这是错的，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想法，要跟神的真理合一，然后你要交把你结果交托给神，这是一个选择。或者是你要出卖这一切去效法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挑战。或许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面对一个破碎的关系，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可能就想到这个人的名字，想到这个人的影像。神说你要去追求和睦，你要去和解，你要去建立关系，你会怎么想？神啊，你不知道他为了他 做了什么事情，他怎么伤害我。但是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知道神说这不重要，神说如果你要跟随我，你要去寻求和睦，甚至当你在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一个弟兄得罪了你，就怎么样，你要先去跟他和好。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再强调一遍，你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会做什么，是不是？你我没办法控制别人会做什么，但是你我能够控制你我的态度跟行为。我讲清楚了吗？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会做什么会想什么，但是你能够控制你自己的态度跟行为，这就是信心的一个机会。你要把你的相信转化成为一个行动。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神把一个梦想放在你心里面，神把一个意向放在你心里面，也许是一个事工，也许是一个服事，但是你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为什么？因为哦，麻烦哦，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但是怎么样， 我这么一做的话，我需要一些牺牲，我摆上一些风险，哦，我不晓得，甚至我不晓得，哎呀，前面是会带到哪里去，神会把我带到哪里去，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挣扎。第二，如果你这样子的话，请你容许我说，你注意到没有，神带领人，神给我们的话，常常不是一下就让我们看到远景的，常常都一点一滴带我们，你注意到没有？哎，你想想看， 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又同样一个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那住在哪里？刚开始是住哪里？住在乌尔富裕的地方啊，家里什么很有钱的，很棒的一个环境。今天神说什么？哎，离开这里，要到我你去的地方。去哪里啊？美国湾区哦，不错，湾区不错哈，人才济济，真的很好。好，去到哪里去？非洲，莫桑比克。哦，那不要去了，鸟不生蛋地，我不要去，是不是啊？他去的地方，圣经告诉我，神让他去的，他怎么样？他去哪里都不知道。神要他离开乌尔，到他指定他就去。他是什么？他是一点一滴的往前行，神就一点一滴的带领他往前走。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神会让我们足够的开始的部分，然后神说你就真的走吧，你就信靠我，付诸行动。弟兄姊妹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觉得生命我要崩溃了，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心里面，我发现我们有各样的混乱，我们有各样的沮丧，我们有各样的怒气，也许有一部分是冲着神的，对神生气。但是神对你说，就算在你经历的一部分当中，我都可以让你感到恩典，我都可以看到你要感恩，我都期待你看到赞美。对有些人来说，就是一点都不实际，因为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的情绪是跟我们是相反的，是常常带领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的。信心说不要只是照我的情绪而活，信心是要靠着圣灵要我们走的。在我的一部分里面，我们肉体说啊，做这个事情大家都一样了，全世界人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了。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圣灵说你是一个属神的人，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这一方面说哎呀没有关系啊，神没有关系。另外一方面说，这是神不喜欢的，不讨神喜欢的，即使我不喜欢的我还是做，这是神所笑的，这是信心。弟兄姊妹，请问一下，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知不知道你下一步的跨出的步伐是什么？信心的操练是什么？你要跨出的下一步是什么？你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反映你在神的信心？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回到这个故事，这个妇人跟她儿子出去收集了瓶子，然后把门关上了，对不对？那么想这个孩，这个妇人在想说，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不晓得我在做什么，跟一群空瓶子在家里面去。我需要的不是瓶子，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钱，我需要的是食物，我需要的是帮助啊！我不需要一屋子的空瓶子。哎呀，当我去隔壁徐子一家要瓶子的时候，他说不定会认为我这么白痴，会不会这样想？有可能的。别人怎么看我？我现在穷途末路，还叫我来收集这瓶子干嘛？但是我相信，在他踏出去那一部分，他收起的时候，在他内心深处一定有一个信心。他拿起这个瓶子，万一这就是神的道路，要来解决我的问题，怎么办？想一想看，在我的观念里面，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在我的逻辑里面，这一点都不合逻辑。但是神借的先知跟我这样讲，要是神借的他要来解决问题怎么办啊？想一想哈，我不一定懂，但是想想又能够怎么样？说实在的，又失掉什么？你失掉什么？对不对？哎，你看嘛，他就拿起那空瓶子啊，然后怎么样？就那么一点点的信心，就开始倒满了油在空瓶子里面。当他开始倒的时候，这个瓶子满了，那个瓶子满了，那个瓶子满了，那个瓶子满了，直到所有的瓶子都满了，怎么样？直到怎么样？直到瓶口。当他最后，当他的瓶子里面还有油的时候，还有，哎，没有了，没有空瓶子了。然后对他儿子说什么？再给我一个空瓶子，再给我一个空瓶子。儿子说什么？妈，没有了，所有的瓶子怎么样？都满了。哎，圣经很有意思的哦。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然后油就止住了。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到这件事情，你看到没有？油就止住了。什么时候止住了？再没有器皿了。弟兄姊妹们，神的供应完全是按照妇人信心的多少，连一滴都不差。 神的供应按着你我的信心来成就的。我们的神是一位真棒的神，他永远是尊荣我们信心的神。圣经说这个妇人倒了许多许多的油，多到什么地步？多到可以去卖这些油来偿还他的债务，还有足够的钱怎么样来靠着这些钱来供应他的儿子来度日。这是一个蛮有信心和神的供应一起结合的一个见证。但是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继续谈，但是我需要看到的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我们信心的操练必须要怎么样，要来分享信心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哈巴谷书 他会提到这些事情的事。因为什么信心的见证是要跟人家分享，是要来庆祝的。当然了，我们知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很多时候不见得是都什么都是一帆风顺的，不是有一个快乐的结果。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经历的不是神出手以后就让我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是吧？不见得，仍然有些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我们要把我们 生命当中的经历要分享出去。你看没有，当你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得到 很好的结果？是不是没有？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童话故事的结局？没有，是白马王子结束了以后就好了，就骑着马匹哦，在落灰余昏之下哦，快乐而去。没有啊，你看到没有？哎呀，忍受言行不可苟且的，为要更美复活，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皮各处奔跑，受穷乏困难困苦，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人。你看到没有？很凄惨的这些人，但是这些凄惨的人没有消失在历史当中，这些人却出现在谈论信心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这告诉我们什么？神拍掌鼓励这些人的信心。第二，这很重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他们的结局，重要的是他们的信心。你想一想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信心带出了不一样，很大的一个结果。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继续看的话，第十二章里面讲，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既然有这些见证人如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奔扎怎么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弟兄姊妹们，很重要，这些人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有一个弟兄就讲了一句话，就这个东西给他看到什么，就好像这些人跟我们是一样，什么在接力赛的人，在接力赛的人，他们跑到前面了，跑完了把棒子交给我们了，然后怎么样，我们再跑，然后他怎么样，他们来鼓励我们继续加油，快啊，我们快要拿到奖赏了。所以第十一章后面讲是什么，这些人还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行为举止都可以影响，都可以传递下去，结局不重要，但是什么，我们有了一个信心的话，我们结局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嘛，这两个，你想想看，这两个没有名字的孩子，这只是讲到他两个孩子，圣经都没有讲他名字，但是名字不重要，信心他们看到了。这些两个孩子有没有看到，当他妈妈在倒油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在旁边。他们看到神的作为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透过这个经历，他们信心会有什么样成长？当然信心没有讲，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你有想想看，一切的一切，看到他母亲愿意跨出这信心的一步，冒风险的一小步，带出了几年以后，你想想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但是你注意到很多的事情是这样子，可以想象哈，可以想象，几年以后，这两个孩子长大结婚了，他们坐着跟他们家人一起吃晚饭，然后一个儿子看到旁边柜子里面放了一瓶小小瓶的油，纪念看到，然后一看就知道，回想到当时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他就转身对他们孩子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见证，神是那么真实的见证，他尊荣了我母亲的一个信心。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你我经历的事情必须要讲出来，要分享出来，要传承下去，让你的家人可以看着你，因你踏出小小的一步，经历到神的丰富。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分享经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吝啬，特别对不起啊，有时候我们连信主越久，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小，我们越不想去分享给别人，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弟兄姊妹，很多时候 我记得我以前在工业界的时候，我学会一个功课，我学一个功课，我当我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我在公司里面碰到什么事情，我跟他们孩子分享啊，我在公司里面碰到好事情，我跟他们讲，哦，高兴得不得了，他们高兴。我在公司里面碰到挫折，计划 做不出来，碰到难处了，我跟他们讲说，哦，爸爸现在碰到什么问题啊，为我祷告啊，孩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哎，过一阵子事情解决了，回去，哦，告诉你，哦，上记不记得我几个礼拜以前告诉你的问题，哎呀，神怎么样解决关我问题，好，感谢赞美神。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可以看到经历神，可以看到一个神的作为。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必须要了解事情。第二，怎么样，你注意的话，当时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就给他们一个警告。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把这个当作我们一个警告，一个提醒，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一个信心的操练，当我们愿意操练传递给下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成长，我们的下一代信心也会成长。很重要的，免得忘记了我们亲眼所看见的事，免得我们一生这事离开我们的心，总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弟兄姊妹，有一个研究，他把一群95岁高龄的人士聚在一起来接受调查，他们问到，如果你有机会再活一次，你想做哪样不一样的事情，你想做哪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他们做一个统计结束出来，前三名的答案，第一个，请注意听哦，第一个，更多的梦想思考，显然的花太多时间不想了哈。第二个，冒更多的风险。第三个，请你注意，做更多在过世之后还能够持续下去的事。很棒的忠告，请你注意。我盼望各位看到什么？这边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我希望你不只是看到这个瓶子，我也希望你看到两个人对话。你可以把这幅图画想象神在跟你对话的时刻。我不知道你面对了什么困难，也许神给你什么梦想，但是请你记住，这是一个信心的机会。就像那个妇人一样，带着那个瓶子，主啊，我在这里，我要顺服，我要有信心，无论你呼召我跨出哪一步，我都愿意，我都会顺服。主啊，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还是要信靠你。可以跟神讲，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不需要太大步，不需要太大步，你只要一小小步，你只要对神说，神啊，我要信靠你，那么我相信先知哈巴谷这边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怎么样子，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运行在高处。这是你我可以经历的，操练你我的信心绝对是值得的。我们一起来祷告。